好，歡你快樂，可以今天同大家繼續去思想神嘅話語。我希望今天係最後一次喺呢個嘅網上同大家參加崇拜，知道貴教會喺3月6日咧會翻翻呢個實體敬拜，呢個係我一路嘅心願。我哋可以實體敬拜咧，總係比喺網上崇拜好多嘅。在今年的1月9日呢，我跟大家就讲了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至6节。我今天呢跟大家继续讲第二章的7至16节。很明显呢，这个二章7至16节是前面二章1至6节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今天将这个题目定为呢是荣耀福音使者的续集。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呢，这个福音使者有五方面的品德，包括了要承担受托的使命，也都要指讨神的喜悦，不用谄媚的话，没有暗藏贪念，只求神得荣耀。而今天跟大家继续去讲解这个福音使者应有的表现，或者用我这样讲法，这段经文不单只是保罗的心声，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福音使者，即是说所有的信徒一个提醒来的。今天跟大家来到思想的经文可以分为两大段。首先就是这个福音使者父母心。大家留意到第7至第11节，这个保罗在第7节的时候讲到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跟着第11节，保罗又提到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大家看到一头一尾，保罗是由母亲和父亲做一个例证，所以我就用这个福音使者父母心为这整段7至11节一个的标题。在这标题之下亦都有5段和大家来思想，其实是每一节一段。第一个就是全心温柔喂养群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真切的爱心去这个偿还福音债，然后呢就辛劳作工免人受累，然后圣洁公义呢美好见证，劝勉祝福循循善诱，跟着跟着一段呢就讲到信徒呢怎样去回应这个的荣耀的福音。好，我想看看第一段这个的福音使者父母心的第一段所讲的第7节，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这个标题又叫全心温柔喂养群羊。我首先要留意就是第7节，第七节呢是连接着第6节的，其实呢在翻译里面呢是分为2节，其实和合本的双领版呢你将第6节和第7节呢两者呢是合为一节的经文。和合本修订版就说，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反而在你们当中是全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第7节里面呢，我想大家特别留意在这个的原文那里呢，一个字是我们要稍微用少时间去讲一讲的，就是因为在和合本的原文呢，将这个全心温柔呢是用了一个原文是Apollo 这个字的，这个它直接做到这个的温柔。但是在这个的，如果大家看了新的译本，环球圣经新译本呢，就将第7节呢它翻译为是我们在你们当中成了孩童。大家就会有疑问在这里，为什么全心温柔反而会译了做这个的成了孩童呢？原因就是呢，还圣版呢是用了一个较为早期的希列文的原文的版本。大家知道呢，圣经有很多个原文版本，他又用了这个较为一个早的版本。那个早的版本的字呢，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字，就是这个 Napoli 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原意是英文， 所以其實你比較兩個版本的時候咧，你發覺嗰個分別就係喺呢個希臘文呢個字母咧 ，new 呢個字嚇，即係好似 n 字咁寫法。嗱，有學者就認為咧，嗱點解會咁樣樣就係、是、後期嗱，頭先我講係早期嘅版本啦，後期抄寫聖經嘅人，大家知道聖經係抄出嚟嘅，一路都係早期嘅時候，佢哋將著登將呢個好似 n 字呢、這個嚇呢、這個 new 呢個字母咧係。著燈咧係漏咗佢，就將個原本個嬰孩咧就變咗咧改咗做呢個温柔。咁因為覺得温柔咧同母親咧啊，即係能夠可以更加表達到温柔嘅意思。咁但係有啲釋經家就認為喺早期嗰個版本裏邊用嬰孩呢個字咧，先能夠更加配合母親，就睇到母親同嬰孩嗰個關係。母親與養自己的孩子，可以表達到怎樣去餵養保羅，怎樣餵養帖撒羅尼加的信徒。那個問題就是，我認為兩個不同的原文呢，或者不同的翻譯呢，都有他們可取的地方。但今天同大家同大家講這篇道的時候，我會特別看到很多的即近代的版本，除了这个萬聖版之外，和合本、新漢語、NIV、ESV， 甚至 King James， 呢他都是採用了这个温柔这个字的。所以我觉得呢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近代的版本呢全部都用了这个温柔呢，所以我觉得我会用这个全心温柔呢是更加比较配合整段的意思。我再看圣经里面，全心温柔是表明保罗全福音和教导那种的心态。其实保罗他怎样提醒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呢？他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这个温温和和就是这个 Apollo 这个字来的。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你看保罗怎样去跟提摩太讲，他要温柔来待人，以致他们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语，或者甚至是圣灵感动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为什么温柔这么重要呢？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他是人的心好像花朵一样，他对轻轻落下的露水是可以保持开放，但卻不能夠接受滂沱暴下的雨水。保羅是十分明白到是要用這個全心温柔去餵養群羊這個道理的種重要性。而温柔的程度要温柔到怎樣呢？就好像一位母親怎樣用温柔和忍耐去餵養她的幼兒。有個這樣的故事告訴我，曾經聽過有一位的母親，她就她年幼的女兒呢，在餵她吃飯的時候呢就很不合作的。那這個女兒呢就小蚊這個小孩童就喜歡走來走去，不會坐定在吃飯的。那後來呢，媽媽呢就想出一個妙計出來，就是因為這個小女孩呢很喜歡呢是坐電梯，大家知道香港很多的樓宇呢是很多一定要坐電梯的。所以这个母亲就想着喂饭的时候呢，就带这个小朋友呢，就这个坐不定的顽皮的小女孩呢，就在个大厦电梯里面呢去游电梯河，就同时呢在电梯里呢一起喂这个小女孩去吃饭。我不是叫大家这样做，不过就是用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母亲怎样去用温柔的态度去喂养一个的幼儿。我在教会里面目击了已经20年的时间，是讲到全时间的目击，接触过很多不同的会众，有很多的会众对所教导的圣经真理有很正面的回应，但是其中也都有一些很少数的人，有时候他们认为传道人在讲坛上的教导好像是特别针对他们。其实我哋做講員嘅，我哋好難話點樣特別針對某個會眾嚇，但係呢啲只係聖靈嘅工作。好多時呢啲會眾佢覺得啊，點解講壇呢個講道嘅人都特別針對我哋咧？咁咧就因為咁嘅緣故，就作出啲好負面嘅回應。保羅好清楚話，我哋要全心温柔， 喂养群羊，无论那个他听得入，因为听不入的会众，我们做传道人的都要这样用这个全心温柔去喂养这个心态，这个去帮助他们，这个是对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好的提醒。第二方面，我们看第八节，这个讲到真切的爱心去偿还福音的债。第八节那里，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痛爱的。我也都想大家留意，有时我看中文的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未必会真的能够去领受到里面的意思。今天可能跟大家会讲多少少关于原文的字，特别在这个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这个爱字，其实不是我们一路所熟悉的那个阿加皮那个字来的。这个爱字呢，在这段圣，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呢，其实只是在这里出现过一次而已。而这个爱字是表示了什么呢？是一个热切喜爱、热切渴慕的意思。这个爱字不单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一次，而且是相当特别的，因为保罗对帖撒罗尼家人是充满着一样很热切向他们传福音那种的情怀。热切到怎样啊？甚至不怕受到迫害，甚至是性命受到威胁情况之下，他都要将福音来到传给他们。大家知道保罗怎样将福音带到帖撒罗尼家的地方，后来怎样都在帖撒罗尼地方被人家去追，所以他要逃走。我们会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拼命的将福音传去给他们呢？当然是由于保罗对传福音那份的使命感，他知道神已经将这个福音的使命去托付了给他。看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讲到，所以他必须是尽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当神给这个使命他的时候，他觉得他要尽力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当保罗看到帖撒罗尼家人受到当时那个异教和拜偶像的风气所影响的时候，他就更加激发起他这个热切拼命去偿还这个福音的债。跟住都所讲话，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嗱，呢个痛爱嘅字咧，其实就真系阿加皮嗰个字啦。当我睇呢圣经时，就联想起马太福音第22章36至到39节一个嘅律法师去试探耶稣嘅对话。佢话：夫子，律法上嘅诫命哪条系最大嘅？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呢个系诫命中嘅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同，就是要爱人如己。大家看到这段圣经里面隐藏了很重要的意思在这里，因为真正爱神的人是应当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而这些别人当然是要包括了那些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如果你只是爱你自己喜欢的人，咁咧呢个系唔够嘅。保罗系因为痛爱，中文翻译用痛爱呢字，因为爱帖撒罗尼家人，爱到地步系不顾性命嘅安危，亦都要将福音传俾佢哋。但睇到一个关联喺度，就系爱神、爱人同传福音系有连接嘅关系。如果话我哋爱神，我哋唔爱人，呢个唔系真正嘅爱。如果我们爱人亦不在我传福音的时候，亦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爱。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传福音和爱神爱人有关系，而且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是一个爱神爱人在实际行动上的一个表现。第三方面和大家来思想的就是第九节，这个是辛劳作工，免人受累。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作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嗱，我要知道当时犹太人一啲嘅背景喺度嘅，因为佢哋男士咧， 從小咧一定要學習一種嘅謀生嘅技能，甚至乎啲拉比咧都唔能夠有例外嘅，因為佢唔能夠單係靠教呢、這個教呢個律法嚟到維持生活。所以保羅咧，如果要睇翻《使徒行傳》第十八章第三節咧，就佢應該一路自細咧，佢就學會咗做呢個積帳棚呢個工作嚇。以致咧，保羅咧可以去自己咧去供養自己嘅。喺呢個嘅哥林多前書第九章十四節咧，保羅係並唔係反對去靠福音養生嘅。但係佢要辛苦勞碌晝夜作工，一方面係印證翻上文第二章第五節咯，嚇也沒有藏著貪心。佢要印證翻，我根本嚟到傳福音俾帖撒羅尼加信嘅人聽咧，我冇存著任何嘅呢啲貪念喺度。另一方面，佢要教導帖撒羅尼加信徒要效法佢嘅勞碌工作嘅榜樣。如果大家睇翻呢個帖撒羅尼加後書第三章第七節第八節就睇到，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人。也未嘗吃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保羅很清楚說到，他來到帖撒羅尼加的地方，他不想他們受到一些拖累，不用他們的經濟上有負擔。但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帖撒羅尼加人一樣同樣的效法保羅。有時我們會覺得在教会中的侍奉的工作很重，以致有时觉得真的很疲累，甚至乎有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发觉是有些应付不来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在这时候更加要看到保罗自己的见证。保罗是一贯彻始终的人，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他仍然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保罗提到，我比众圣徒是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讲到点解佢可以，佢唔系同人比较，唔系话我点样去特别辛苦过你哋。不过事实上，保罗系受咗好多逼迫，好多迫害，佢自己喺传福音嘅事情上，喺教导事情上系格外嘅劳苦，甚至俾人误会。但保罗话到呢、这个其实唔系我啊，因为如果我真系要去咁做嘅时候，我可以做好多其他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因为有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能够格外劳苦是因为神的恩与我同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记得，就是我是为神来到去劳苦的时候，我就更加能够体谅到领略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第四，就是圣洁公义美好见证。第十节那里讲到，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但这个体会大家留意到，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这个保罗不是说他在帖撒罗尼加信徒面前所做的事，不是特别 在他们面前做些事给他们看，而是指到日常的行事为人，或者是讲到他人能够所耳闻目睹的。什么呢？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大家留意到这个几个字里面有很多，里面有些包含的意思在这里。圣洁是偏重了内心那种的纯洁。这个的公义是偏重了在外面的正直，一个美好的行为，这个人所看得到的。无可指责是偏重了对神对人任何没有任何一方面是招致责备的地方。我们作为传道人，教会的领袖，甚至所有的信徒，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有可能 成为美好的见证，但是同样的亦都有可能是成为一个败坏的见证。所以我特别要小心这个的怎样在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方面。有一次在一个的星期五的下午，我呢就在教会呢就揸车回家。那时的时间呢是大概是下午三点几钟的时候，那我车呢就已经是驶到接近我所住的地方的街口那里。我经过路边有一百部的巴士，巴士停在巴士站。当时大家看到图片呢看到是落斜路的。那我就驶过个巴士旁，我知道呢巴士停在那里是有人落车，所以我也都将车呢减到很慢速。如果大家看到图片看到呢，当时我车速是22公里。当架车驶到巴士车头的位置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有一个学生在巴士的在个巴士的前面突然间走出来走过马路。当时呢我的车的位置基本上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个学生的。好彩真的很感恩那个学生呢，他知道车我的车来的，突然间就即刻停步。如果他不停步的话呢，基本上我的车一定撞到这个学生的。但这件事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提醒什么呢？就是真的凡事我要小心。我已经将车系将个车速减到好慢啊！知道巴士停喺度系落紧学生嘅放学嘅时候啊！但系如果我真系啲学生唔小心就睇都唔睇，一落车车头就冲出嚟嘅时候，如果我真系撞到呢个学生，咁点样样咧？我心里边根本会好唔舒服啊！虽然唔系我错失都好啦，但呢个撞到学生会伤成点咧？因为你好近我屋企。这个学生一定是在我家附近住的。所以即他的家人会怎样看呢？如果他知道我是传道人的时候，他们会对教会怎样看法呢？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年年代发生的。保罗他做到自己是一个无可指责。他都劝勉信徒要做到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半谋的世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不单止是传道人要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我们每做一件事每讲的说话都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影响或者一个坏的影响。每个信徒都应该有一个好的见证。第五方面是讲到保罗是劝勉嘱咐循循善诱。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那这个劝勉这个字呢，是包含了劝戒啦、勉励的意思啦。安慰呢，是代表了鼓舞啦、抚慰的意思。而这个的祝福呢、也都含有这个叮咛劝告的意思。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包含了这个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意思。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我心，他的心愿就是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我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回到天家。但是他的一生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个不能够忘记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父亲从来是没有大声责骂过我。他只是循循善诱的教导我去改正。我还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我爸爸教我怎样写毛笔字。是捉住我的手来教我写毛笔字的情景。这些在我今年71岁了，已经都在我脑海里面时常浮现出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当中就有一位好像满有慈爱的父亲， 他用圣经的真理去劝戒教导众人，在困难中他用神所赐的应许和盼望去安慰众人。祝福这个原文也都包括了作见证的意思。保罗自己是以身作则，他树立了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恤的一个慈父的形象。诗人大卫告诉我们，他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大家留意吗？是讲到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真实的去领受到神的慈爱、神的教导、神的安慰和一切的恩惠。好，我们进入第二大段，是讲到信徒去怎样回应这位这么荣耀的这位神。有三方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行事要对得起神，第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个有几个字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一个行事。行事不是单指这个行事为人，是指我整个人的生活方式。对得起很明显，大家知道就是配得上的意思。那个召字要小心，那个召字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这个召字包括了邀请、选召的意思。总要留意的就是这个召字呢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来的，是一个现代式来的。即是说神选召我们做基督徒，哦，不是因为以前我信耶稣那一刻神选召了我们就算数，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选召是一个 present tense， 这个呼召选召是现时仍然是一个呼召选召我们。如果整句说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被神选召作为基督徒的，神拣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神就要求我们在整个的生活方式，整个全人的生活方式里面要配得起，这个配字是配得起神荣耀国度子民这个身份。神要我们在整个人生里面是配得起这个神荣耀国度子民的身份。或者我们要反思一下，我怎么才能够是配得上神荣耀国度子民这个身份呢？我要问自己，我们在生活上是不是能够彰显神的圣洁的品格呢？我有没有被圣灵来将我们分别为圣呢？大家知道圣徒的意思就是将我分别为圣的意思吗？我们生活上有没有分别为圣出来呢？我们有没有愿意顺服神的主权、神的旨意呢？我们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念就念呢？我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会不会将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生活中那个优先的次序、那个 priority 里面呢？弟兄姊妹，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因为神的选召已经拥有这个天上国民的身份。你今天所拿的不是澳洲的护照，你今天所拿的是天上国民的身份。所以我们现时仍在地上活着，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要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式是完全是配得上这个荣耀天上国民这个的身份。第二方面的回应就是全心领受神的道。第十三节，是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不要以为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人心中。保罗这里强调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他所传的 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就是说我所说给你听的是完全圣经的真理。嗱，呢個當我哋做傳道人，甚至你做教導嘅，我教會好多係教查經班，做教導嘅，做執事嘅好重要嘅一個基本嘅事實啊，就係我哋所傳講嘅啊，係神嘅道啊，係聖經嘅真理。因此，乜嘢原因？我哋更加必須係有一個好認真嘅態度，我要盡心嘅考究，細心嘅反思，用心嘅預備，以至去。將隨著聖靈的帶領去講解神的話語。我還記得我那時在初初出來傳道的時候有時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在一個禮拜五一個禮拜六就預備兩篇的講章，禮拜日要講一篇英文的一篇中文的。但是現在我二十年之後，我發覺我自己預備講道時真的用很多時間，因為我覺得我如果不用心去預備的時候，我真的辜負了神給我這個的職責。現在我預備一篇講章可能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要預備，有時候我講道的時候會跟大家提到一些 的原文，我不是叫大家學原文，但是我就想大家去看原文的時候知道有些字是怎樣解，我哋明白是點解嘅時候，我先能夠知道呢段聖經究竟神向我哋講嘅説話。我有時要用好多時間將個經文嚟，首先我自己 digest 咗，然後將佢好清楚嘅分別出嚟。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我哋都係明白到一樣嘢：傳道人用心嘅教導嘅時候，你哋都要用心嘅去聽神嘅話語，用心嘅去領受神嘅話，用心去學習神的話語，因為神的話語你閱讀的時候你就越覺得甘甜，你閱讀的時候你就越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我看到你們在這個接下來的查經班裡面，你們會選用鄧英善牧師的查經班，他那本的分析的排版性是相當好的，因為你看那本聖經的時候你就知道究竟聖經的分段是怎樣，更加能夠領受它裡面的意思。第二個問題就是講到領受的問題了。領受這裡大家留意到是含有一個用信心接受，不是這樣領受的意思，是要用信心去接受的。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他對一些人來說，他所聽的道呢是與他們無益的。為什麼要無益呢？是因為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的道調和。第四章第二節，為什麼？因为我接受了神的道之后，还要让神的真理去运行在我们信主人心中，让神的真理运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所谓头脑的知识 head knowledge 转化为是心里面信心的应用，一个 heart 的 application 或者一个 faith application。这个是真正听到又行到的基督徒。最后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为主受苦荣耀神，第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这里很明显讲到他们信仰是受到逼迫，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接受福音之后，他们遭受到犹太人的迫害，这个是事实。今天我们在这个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不会受到这个宗教或者政治逼迫，虽然这样说，知道最近关于这个 Religious Act 那里都这个很多政客因为政治的理由甚至是倒窝不通过这些 Religious 的一些的对我们对信徒对基督教的机构一些的一些的 discrimination 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可以否认我们对这个的为主受苦 的真正意思呢，其实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为主受苦的我以前呢，很久以前认识一位的护士，他因为在工作上呢，他程序上出错了，咁醫院就要去再接受呢個嘅受訓同埋平衡。呢個姊妹點講啦？哎呀，我要為主受苦啊！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佢咁講係唔啱嘅。彼得好清楚話俾我哋聽，佢話為主受苦係同榮耀神有關。 大家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四同埋十六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又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借名荣耀归荣耀给神。大家看到吗？保罗彼得讲得很清楚，是不是？如果我们为基督徒做基督徒受苦的时候，我要将这个这样的原因，将你讲的情况归荣耀给神。有人认为为主受苦一件可以激发基督徒更加爱主、信仰更加坚定的好见证。我不是鼓励大家无缘无故的为主受苦，也不好像刚才我讲过一位姊妹，一位护士的姊妹，因为要自己做错了，要被医院要去再受训，我为主受苦，不是什么意思。但若然我真的要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有时要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甚至受到别人的嘲讽、歧视，甚至乎你要受到亏损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是不是以荣耀神为我们的出发点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去看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为主受苦。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样讲的，他说为主受苦是不是信徒深度信仰呢？这个是在金灯台在2013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就用这个做题目。他引用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信服基督好事，但并要为他受苦。他就用这节圣经呢，就讲到圣信徒呢有三种的境界在这里。首先第一个境界叫蒙恩的境界，是初信的时期。蒙恩得救是初信的光景，蒙主宝血洁净，成为一个新人，走出黑暗，进入光明，获得拯救，是一个重生的婴孩，是在这个喂食灵奶的阶段。在这个的灵里的新生的婴孩，在口服、入服这个灵奶中不断的成长，这个呢就慢慢就进入了信仰的第二个阶段的中间那里。由信靠主并信服主而走上信仰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不是容易做的事的。在阶段里面呢要付出一些牺牲才可以达成。这个所说的信服可能都只是在说理性的信服。这样信徒就会停留在信仰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一辈子过这个生活，用信心维稳和淡定的这个的正常的信仰，是因信仰也可以理性接受。他意思就是说，可以用理性来接受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要继续前进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相当的困难。跟我转第四第十八，作者呢就用一个例子，就用约拿做一个例子。神命令约拿要去尼尼微宣教，但呢约拿呢就急急就逃亡去了他斯。若果正是啱你的心意，或者不损害到你的利益的时候呢，这个是叫人的合理情况之下，这样信服呢是没有问题。但若果跟你自己本身那个的利益有关系，或者你认为这些不合理的情况之下，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呢，这个你可不可以还是接受呢？这个就是中间的理性阶段的挣扎。最后作者就举出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的例子。这个命令呢完全是不能够用人的理性，大家记住刚才我讲的理性，是不能够用人的理性去接受的，因为是明显违反了人性和人道。 更加唔符合神对亚伯拉罕承诺。神啊，对亚伯拉罕承诺乜嘢？系俾佢嚟到系万国之父啊嘛，系咪？但系喺嗰阵时，亚伯拉罕系应该揾到个理由，佢需唔需要顺服神嘅命令，甚至乎可以全力去同神抗辩啊啊，求神改变嘅旨意。但大家留意到嘛？亚伯拉罕佢系一话不说，立刻嘅进行。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早已超越了人的信心的极限，他放弃了抗争，放弃了人的情感和人的理性。大家记得第二个阶段讲到信服都是理性的信服，他对神的信服是超越了人性的限制，攀上了信心的最高峰，达到了保罗所讲的为主受苦的这个新境界。换句话来讲，为主受苦是信仰的第三个境界，也都是最高的境界。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今天这段可长的经文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知道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一个荣耀福音的使者。